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2月20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称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是可能的，望与中方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安全。韩国遭议会罢免总统尹锡悦首次出庭应讯叛乱罪指控。特朗普发表纪念日美硫磺岛战役80周年讲话。特朗普在批泽连斯基为独裁者，美国政界出现嘘声。特朗普预告最迟下月对木材、汽车和半导体等加征关税。澳新两国军方合作对澳大利亚东海岸的中国海军舰队进行监视。哈马斯向以色列交还四具人质遗体。中国首次参与日本福岛水产品取样。韩国防部指朝鲜派兵援俄是欺骗性的非人道行径。韩国政府就中国或解除限韩令消息表态。赖清德促与中国大陆高校交流要存有风险意识。台教育部不采认三校学历。持中国大陆身份证30多例，台内政部称10人台湾户籍遭废除。两家酒店先后拒接办春酒晚宴，香港记协称对此感到遗憾。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称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是可能的，望合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是可能的。二月初，他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今年一月，特朗普曾在 Truth Social 上写道，他和习近平的合作将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与安全。他说，期望能一起解决许多问题，而且是立即开始。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表示，中美两国应该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处理贸易紧张局势，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贸易战和关税战没有赢家，只会损害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纽约时报今天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外交官透露，中国的一项提议可能包括在美国的投资，这将在太阳能、电动汽车和电池等行业创造大约50万个工作岗位。这位外交官表示，中国公司愿意讨论在合资企业中持有少数股权，或者把技术授权给美方的合作伙伴。这份提案可能还包括中国大量采购美国出口产品，以及在维护和朝鲜的和平以及重建乌克兰方面合作。它也可能包括承诺维持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地位。根据向美国商务部报告的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中国是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到2024年达到2954亿美元。特朗普第二任任期开始一个月以后，就威胁要对盟友和对手征收全面关税，并且利用征税作为降低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政策工具。二月初，他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法新社引述专家警告说，为美国进口产品支付关税的往往是美国人，而不是外国出口商。北京对美国关税作出回应，对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的关税，对石油和农业机械及车辆等其他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
韩国遭国会罢免总统尹锡悦首次出庭应讯叛乱罪指控。金通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报道。
这是对尹锡悦叛乱罪刑事指控诉讼首次开庭，也是韩国首次有现职总统因叛乱罪面对刑事指控。而根据韩国宪法，叛乱罪也是极少数，即便是现职总统也没有获贬权的罪状。倘若法庭认定罪成，尹锡悦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不过20日上午的首次庭审工作主要涉及程序问题，开庭只90分钟后即告结束。 尹新月因去年12月3日的全国戒严令未遂而被议会于12月14日投票通过弹劾案暂停行使总统职权，但议会弹劾案尚需宪法法院最终裁定才能正式生效。目前宪法法院尚未完成审理工作，他目前因此仍是韩国的现职总统。宪法法院需在今年6月10日以前宣布裁决，倘若议会罢免议案得到确认，韩国需在此后的60天内组织新的总统选举。司法当局1月26日对尹新月宣布6个月的临时拘押，如果期间司法当局不能宣布定罪，尹新月则应获释。尹新月的辩护律师20日在法庭上表示，尹新月12月3日下达戒严令的目的不是要导致国家机器瘫痪，而是要让公众舆论注意到在议会拥有多数席位的反对党制造的危机。而且尹新月当晚也只是象征性的向议会大厦派出了280名军人，明令他们不得配备实弹，任务只是维持秩序，而且现场也并未有任何人受伤。刑事指控开庭的当日下午，宪法法院也第10次开庭审理对尹新月的罢免案。尹新月目前在其党内仍然拥有部分支持，而且每周六仍有数万支持者在街头集会呼吁还他自由并恢复其总统职权。
特朗普发表纪念日美硫磺岛战役80周年谈话，青岛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月19日发表谈话，纪念太平洋战争末期日美两军进行惨烈战斗的硫磺岛战役80周年。他表示，日美同盟已成为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80年前的1945年2月19日，美军登陆日本硫磺岛，双方展开了殊死的地面战斗，日军约 2.1 万兵士中约2万人阵亡。3月26日日军的有组织抵抗结束，几乎全军覆没，美军总兵力约 6.1 万人，其中约 2.8 万人伤亡。在硫磺岛战役80周年纪念日的2月19日，特朗普总统发表讲话，他回顾到，美国的自由是由在硫磺岛战役中击败原日本军的美国年轻人所捍卫的。同时他还强调，尽管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日美同盟仍然成为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日美战后共同纪念硫磺岛战役的战死者，成为日美和解的象征。1985年2月19日，约400名日美双方的援军人、退伍军人等在硫磺岛举行了联合祭奠仪式，双方老战士互相拥抱，泪流满面，并共同建立了光荣重逢纪念碑。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特朗普在批泽连斯基为独裁者，美国政见出现嘘声。金融台驻华盛顿特约记者陈米亚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早上再度猛烈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就位乌克兰领袖形容为一名成功的喜剧演员，指他成功说服美国投入高达3500亿美元支持一场无法赢得且根本不应该开始的战争。特朗普还攻击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指这笔援助超过了欧洲国家的总和，并说美国在此投入中毫无回报。他的批评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声称美国送给泽连斯基一半的钱失踪了，并攻击泽连斯基拒绝举行选举，说他只会玩弄前总统拜登，同时宣称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告诉他若想保住自己的国家必须迅速行动。英国媒体 BBC 就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称， 这则发文是对泽连斯基此前的说法直接回应。泽连斯基先前回应特朗普，称他生活在俄罗斯制造的虚假信息空间中，并希望特朗普的团队更加诚实。周二下午，特朗普在海湖庄园的记者会上就批评泽连斯基应该对战争的升级负责，并说他未能及时防止冲突。特朗普的发言引发了各界的谴责，包括独立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就批评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过于亲近，并谴责他的言辞，称这是放弃美国的盟友，支持专制主义，破坏美国的民主传统。此外，曾经担任特朗普第一政府时期国安顾问的伯顿也在 X 上发表了评论，表示特朗普对于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描述是美国总统史上最可耻的言论之一。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特朗普预告最迟下月对木材、汽车和半导体等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迈阿密出席活动时预告称，将在下月或之前宣布对木材、汽车、半导体、晶片和药物加征关税，也可能会覆盖其他商品。比起他早前预告的日期则更早，但没有透露进一步细节。特朗普日前表示，最快可能在4月2日宣布对进口的汽车、半导体及药物征收 25% 关税，而且税率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有关其他国家针对美国的征税政策调查将于4月1日或之前完成，以便2日开始加征对等关税。澳新两国军方合作对澳大利亚东海岸的中国海军舰队进行监视。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表示，澳大利亚舰船和飞机正与新西兰军方密切合作，监视一支从澳东海岸南下的中国海军特遣舰队。反对党则将中方行为称为挑衅。据澳大利亚国防部首次透露，正在昆士兰州东北部的珊瑚海对这支中国海军特遣舰队进行监视，但该海域位于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内。马尔斯称，解放军海军衡阳号护卫舰首先与其他舰艇分离，穿越托雷斯海峡，然后在澳专属经济区内与另一艘舰艇会合。马尔斯补充道，澳大利亚也有权保持谨慎，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支特遣舰队的活动。他不愿猜测中国海军执行任务的目的，但表示澳国防部正仔细研究。马尔斯称，无论中国特遣舰队何时结束这次任务，我们都将对中方在这次任务中寻求实现的目标进行全面评估。此外，新西兰防长柯林斯周四就该事件发表了一段简短声明，称新西兰军方也在与澳方协调对特遣舰队进行监视。哈马斯向以色列交还四具人质遗体。巴勒斯坦哈马斯周四向以色列交还四名人质遗体，该组织在加沙尤汉尼斯展示四幅棺材，稍后由红十字会车队交给以军。此外，哈马斯周六将释放首阶段停火协议中最后一批共六名人质。中国首次参与日本福岛水产品取样。作为检验日本东京电子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的追加检测的一环，国际原子能机构周四在福岛县近海采集了水产品样本。中国的分析机构也参加了追加检测，这是中方首次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下对日本水产品进行的取样。韩国国防部指朝鲜派兵援俄是欺骗性的非人道行径。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就媒体报道朝军战俘进行的专访表示，此专访再次证实了金正恩政权派兵援俄是具有欺骗性的非人道行径。韩国政府就中国或解除限韩令消息表态。一家媒体日前援引中国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筹备组织官员的话报道称，中国可能最早在5月份解除相关的韩国禁令。赖清德促与中国大陆高校交流要存有风险意识。台教育部不采认三校学历。持中国大陆身份证30多例。台内政部称10人台湾户籍遭废。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台2月20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将满3周年之际，俄乌战场上的形势显然正在特朗普政府急于达成停火的压力下迅速向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转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过去3年的抗击入侵战争英雄的形象，如今在一个月前重返白宫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中变成了挑起战争的独裁者。这种局面不仅令泽连斯基面对关于乌克兰战争的谈判更加陷于劣势，而且也正瓦解近3年来围绕这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国际共识。如果说特朗普重返白宫急于结束乌克兰战争心已经令在战场上面对俄罗斯大军陷入劣势的乌克兰处境被动的话，最近24小时以来，特朗普对乌克兰总统的言辞攻击以及泽连斯基的强硬反驳，似乎正让过去3年在拜登政府任下建立起来的美乌团结一致的盟友关系破裂。特朗普19日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社会真相上直接称泽连斯基是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指责泽连斯基的总统工作糟糕透顶。特朗普指责乌克兰挑起了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则反唇相讥，指责美国总统生活在俄罗斯的假新闻世界里，正帮助自2022年2月24日发动入侵基辅的军事行动以来就遭到西方国家一致制裁的普京走出多年来的孤立。连日来围绕特朗普与普京直接谈判乌克兰战争的紧张关系俨然也正变成一场美乌之间的外交危机。如果说特朗普与泽连斯基之间的关系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难说融洽的话，特朗普最近24小时对泽连斯基的攻击也正冲击过去3年来围绕这场战争的国际共识。2022年2月24日俄军向乌克兰首都挺进开始之后，联合国大会已经几次通过决议谴责入侵行为，呼吁俄罗斯撤军。虽然联合国近200个成员国中每次都有国家投票反对这项协议，比如阿萨德政权，比如朝鲜，比如伊朗，也有不少国家选择弃权，比如中国，但绝大多数成员都投票支持。虽然3年来这项国际共识背后，西方与全球南方国家间在是否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分歧日益扩大，但3年间西方国家整体上维持了团结一致，一再出台制裁措施，并向乌克兰提供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支援。这场战争一度让总是难以步调一致的欧洲出奇的团结一致，也让曾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下困难重重的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重新巩固。曾被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进入脑死亡状态的北大西洋工业组织也更加团结，更因常年坚持中立的瑞典和芬兰的加入而扩大了东部的防线。更不用说北约大部分成员都确实提高了本国的国防预算，是迫于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发出的威胁，更是在这场战争中意识到了自我防卫的重要性。但特朗普政府1月20日宣誓就职以来，这项国际共识就面对严峻挑战。一方面，特朗普不仅急于让俄乌停战，而且不久前直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令乌克兰也令欧洲担心被美俄两大国排除在这场攸关自身的谈判之外。而且特朗普政府虽然并未拿出具体的结束战争的方案，但却明确至少是目前排除了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也似乎并不支持乌克兰收回被俄军入侵占领的土地。特朗普政府不断发出的信息无疑让在战场上不断推进的普京政权有了更多的谈判筹码，而乌克兰抵抗入侵3年之后似乎也有可能陷于不得不接受入侵现实的被动。而欧洲在坚决支持乌克兰3年之后，如今不仅面对无力在没有美国的支持下独自支持乌克兰的难题，也面对被排除在有关自身安全的美俄谈判之外，特朗普会否为达到停战目的而向普京做出太多让步的不安。另一方面，特朗普最近24小时的发言不仅是针对泽连斯基本人的攻击，令泽连斯基可能面对解决 危机谈判处境更加被动，而且也是对这场战争的侵略与反侵略性质的否定，是对乌克兰抵抗入侵努力的正当性的之一。三年来，俄罗斯军队在国际承认的乌克兰境内不断攻城略地，乌克兰也只是在几个月前才改变战略，突然袭击并占领了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部分地区，将战火带入到俄罗斯境内。但在特朗普口中，乌克兰突然从被侵略者变成了战争的发动者。泽连斯基指责特朗普生活在俄罗斯的假新闻世界里的说法可以说并不为过。普京三年前发动战争时，就是以所谓清剿纳粹为名的特别军事行动。如果说这场战争持续三年之后，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欧洲，无疑都与美国一样，希望能尽早结束战争的话，逼迫目前处于军事劣势的乌克兰接受停火，也实在难说是欧洲期待的公正持久的和平。但如果没有公正的和平，和平谈判又是为谁而启动呢？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前国民议会议长马克龙的亲密盟友理查德·费朗以一票之差获得宪法委员会主席的候选资格，引发非议。法国审计署今天将提交期待已久的关于养老金融资议题的报告，备受关注。法国国民议会将正式推出有关全面禁止有毒化合物法案。特朗普重返白宫一个月，令美国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颠覆。中国电动汽车比亚迪进军欧洲市场，这是20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除电动汽车的话题外，费加罗报和回声报也报道了其他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分别为法国极右翼光复党欧洲议会议员指责政府机构向中国发放贷款引发争议，中国将在贸易战中成为最大赢家。法国极右翼光复党欧洲议会议员萨拉·科纳福2月17日星期一在电视新闻台上指责法国开发署每年以官方发展援助的名义向中国发放1亿3千万欧元款项。费加罗报指出，在法国努力遏制公共赤字之际，科纳福对政府机构浪费公共资金改善中国某些地区居民生活环境的做法表示十分愤怒，此番表述受到社交媒体的关注。对此，法国国家事务与国际伙伴关系国务秘书塔尼·穆罕默德·苏利希以及法国开发署主管雷米·里奥纷纷作出回应和反击。雷米里奥首先介绍了法国发展援助的两个主要类别，即向贫穷国家捐款以及市场利率贷款。根据经合组织的标准，中国是有资格获得官方发展援助的新兴国家之一。雷米里奥向费加罗报表示，法国开发署的运作就像一家银行，其 85% 的融资来自私人投资者、养老基金或央行，不会花费法国纳税人一分钱。该机构并没有帮助中国，只是在中国投资。雷米里奥确认，这些贷款是促进双边经济关系的机会。总体而言，通过法国开发署融资签订的合同中，有 50% 流向了法国公司。他强调，发展援助不是慈善事业，而是一种外交政策武器。当我们帮助这些国家时，服务的是我们自身的利益。另外，回声报载文分析了中国在贸易战中的表现，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将成为贸易战的最大赢家。该报指出，在与华盛顿对抗了近十年的贸易战中，北京并不满足于被动的抵制，而是采取了渐进式的应对措施以及长期适应的有效策略，值得引发欧洲深思和借鉴。报道指出，特朗普热衷于不惜一切代价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使出浑身解数准备提高数千种产品的关税，而不考虑原产国。面对特朗普的新攻势，中国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就一直试图通过提高关税、更严格的控制投资以及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等种种做法来减少严重的赤字，迫使中国制定计划以限制其影响。 此一策略非常有效，2024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创多年来最高水平就是最好的例证。针对美国的制裁措施，北京以更具结构性的方式加大力度，减少对美国经济的依赖，并更广泛地减少对全球需求的依赖。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加大海外投资力度，从而避免贸易制裁。北京还利用其自然资源作为报复手段，早在去年12月就禁止向美国出口其盛产的战略物资某些稀土。报道最后指出，诚然，欧洲无法复制中国的战略，因为它既没有与中国相同的杠杆，也不具备可比的政治议程。不过，欧洲却拥有其他优势，可以在即将到来的对决中发挥作用。回声报的另外一篇报道揭示了中国电动汽车比亚迪进军欧洲的消息。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目前比亚迪在欧洲尚不值一提，这个品牌是欧洲市场的新手，还很渺小。尽管电动汽车销量不尽如人意，尽管面临惩罚性关税，但该集团并不打算偏离其征服欧洲的战略。比亚迪对在欧洲的发展保持着耐心，着眼于长期目标。该集团打算在欧洲设立研发中心。此前，比亚迪位于匈牙利的第一家欧洲工厂将于今年年底投入生产。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专题节目。美国国际开发署停运，令西非多国措手不及。
各位听众大家好，据非洲财经信息通讯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事前签署行政令，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暂停美国对外援助90天。该政令令许多非洲国家政府措手不及。美国国际开发署在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基础设施、卫生和人道主义援助融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该决定的影响可能会十分巨大。今天就让我们来关注被伊伦马斯克归类为犯罪组织的机构终止运营会对哪些非洲国家带来立竿见影的后果。首先要说的是萨赫勒地区人道主义援助突然中断，在这个已经饱受战争和动荡之苦的地区，美国援助的暂停似乎引发了一场新的风暴。尼日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并列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在该地区的最大受益国，到2024年仅这三个国家就已从美国获得了 12.64 亿美元的援助承诺，其中包括承诺向马里提供3亿美元，向布基纳法索提供 3.12 亿美元，向尼日尔提供 2.15 亿美元。这些承诺已转化为具体的支出，已向尼日尔支付了 3.32 亿美元，向马里支付了 2.54 亿美元，向布基纳法索支付了 2.25 亿美元。资金大部分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准确地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去年支付的援助金占美国对上述国家援助承诺的 99%。 这些援助用来覆盖以下基本项目，如食品分配、医疗保健、农业发展和对流离失所者的支持。随着援助冻结，萨赫勒整个地区的援助网络面临枯竭的风险，这无疑将进一步影响萨赫勒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和反恐斗争。作为美国在萨赫勒的坚定盟友，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也将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是西非货币联盟在萨赫勒地区的地缘政治稳定器，两国政治稳定、民主制度不断完善，迄今为止一直是美国在萨赫勒地区可以利用的战略合作伙伴。达喀尔曾在 2024年获得 2.09 亿美元的援助承诺。美国上届总统拜登在卸任前向该国实际拨款 3.25 亿美元。美国对科特迪瓦的援助也有所增加，已经支付的援助达 2.46 亿美元。这些资金支持了一系列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融资、加强教育和卫生部门运行。随着美国资金中断，这些项目可能会放缓甚至停止。阿比让的城市交通现代化项目可能面临威胁。该项目的一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千年挑战公司。千年挑战公司简称 MCC， 是美国政府于2004年成立的一个独立的对外援助机构。MCC 的宗旨是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农业、能源和私营部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传统的援助方式不同， MCC 采取的是择优录取的援助模式，将援助与受援国的经济政策和治理水平挂钩，通过严格的筛选，选择那些在经济政策、治理能力和对贫困问题的承诺方面表现优异的国家。 MCC 的援助不是无条件的，受援国必须满足诸如打击腐败、环境保护、尊重人权等一系列条件，强调援助项目的可衡量性，要求受援国设定明确的绩效指标，并定期评估项目的进展。在这一框架下，塞内加尔不久前刚与美国签署了第三份发展蓝色经济协议，美国去年为该项目至少拨款 1.46 亿美元。对于上述两个西非货币联盟领军国，美国国际开发署预计2024年向两国卫生部门投入了不少于 2.83 亿美元的资金。对于西非货币联盟另两个成员国贝宁和多哥，美国的援助无疑较为温和。2024年分别承诺援助7700万美元和3600万美元，但它是两国几个关键领域的重要资金来源。美国对萨赫勒地区提供的庞大援助覆盖了多个关键领域。到2024年，美国各机构已为卫生领域拨款 5.25 亿美元，用于疫苗接种、抗疟疾和抗艾滋病项目。4.59 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 3.66 亿美元通过千年挑战公司提供，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有近940个项目正在进行中，资金突然中断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人们不禁发问，没有美国的支持，哪些项目还可以开展？哪些国际参与者能够填补这一资金空缺？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另一个受害方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疾病。抗击艾滋病的斗争将为特朗普的这项法令付出代价。目前有超过2000万人正在接受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资助的治疗。该计划是全球最大的艾滋病防治计划，于2003年由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签署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法案后正式启动。这是一项由美国右翼政府发起的全球性卫生倡议，旨在遏制并最终终结艾滋病大流行。非洲是目前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大陆，但一旦停止援助，许多人将终止治疗。在世界上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南非，自上周以来患者就无法得到治疗了。美国援助的冻结对非洲大陆脆弱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可谓是灾难性的，对于所有身处冲突地区的平民来说更是悲剧性的。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法国绿党议员尼克莱·贴黑提出的有关禁止生产与进口永久污染物，也就是 PFAS 的法案，去年四月一审通过之后，今天终于将被正式表决通过。期间，法案通过了参议院的修改，在污染者赔偿以及必须检测的污染物的数量上被削减。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解散国民议会的决定延缓了法案通过的日期。不过，尽管如此，今天的通过依然是具有象征性的一步，它将会推动PFAS 在欧盟范围内受到禁止的决策。法广在此前的节目中已经多次向大家介绍了 PFAS 污染物的来源以及它对人体的危害。整体而言，可以说 PFAS 污染最早源自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化工厂搬迁至欧洲，本世纪初全球的化工厂几乎都外迁至了中国， PFAS 的污染也就从美国开始扩散至欧洲，今天又大规模的污染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因此 PFAS 污染在全世界各地无处不在，而相关的禁令却刚刚才开始。那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有关禁止 PFAS 的法案具体有哪些内容？首先，最初的法案规定在法国领土全面禁止 PFAS， 不采取过渡措施。在审阅过程中，禁止措施被分为两个阶段实施。从2026年起，禁止以下四种类型的产品，即食品包装、化妆品、打蜡产品和纺织品。然后从2030年起，所有其他用途的产品，当然除了一些基本用途所必需的产品，例如心脏起搏器等医疗产品，以及有助于行使国家主权且没有替代解决方案的国防产品，再就是被用于特殊用途的纺织品，例如消防队员穿着的防护衣等等。因此，反对该法案的极右分子声称该法案将威胁医疗卫生的说法显然是毫无依据的。此外，最早同 PFAS 法案做抗争、为受害者维权的美国律师罗伯特·波略特曾经表示，工业界故意将 PFAS 化合物用于尽可能多的产品的生产配方，其目的就是为了使立法者无法禁止 PFAS 的使用。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的陈述他提出上述说法的依据。其次，该法案的禁令针对的并不是某一类的 PFAS， 而是整个 PFAS 家族。法案的起草者尼克拉·贴黑向法广解释说，之所以要禁止整个家族，其原因就是为了避免企业在某一类产品受到禁止之后，炮制出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新的同类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也同样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他举例说，在不粘锅中使用的 BFOR 因其致癌性而被禁止之后，多个企业又推出了一个替代物，而事实上新品种也同样有毒，只不过检测部门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对此做出鉴定，断定它是否对人体构成威胁，而一些不良企业就是利用类似的手段来赢得时间。再次，法案文本规定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的对饮用水中的 PFAS 进行检测。目前法案规定检测范围仅仅限于20种，其中并不包括两年前发现的一种与农药有关的被叫做 TFR 的 PFAS。 这种污染物被法国南部的一个化工厂附近的小镇发现之后，法国消费者协会 UFC Choisir 和非政府组织 Génération Future三周前发起的一项检测显示，在接受筛查的30个城市中，有20个城市的样品中 TFR 的含量超过每公升100纳克。在巴黎的第10区测得的 TFR 的浓度为每公升6200纳克。巴黎水务局日前宣布将对污染水质的人提出起诉。 TFR 是一种短链的永久污染物，专家认为去除该污染物的技术难度将更高，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该物种并没有被纳入必须获得检测的20种 PFAS 之中。绿党议员尼克拉·贴黑向法广解释说，倘若他修改法案将 TFR 纳入必须受到检测的 PFAS 的名单，这就意味着必须重新审议法案，必须再度经过参议院的审议表决。鉴于法国目前的政局不稳定的局面，他担心法案的通过又将一拖再拖。 最后就是有关污染者必须赔偿的法规。法案的初衷是通过对 PFAS 的检测来追责生产以及使用 PFAS 的企业，要求污染源头企业为去污染工作提供资金援助。不过法案文本仅仅提出了污染者必须付费的原则，却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法国里昂大都会地区的西南部是法国受 PFAS 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在阿科马大京等里昂化学股公司厂址附近，土地、河流、蔬菜、鸡蛋以及水中的鱼都受到大量的 PFAS 的污染。不过到目前为止尚且不知上述企业是否会参与去污染工作。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大家好，我是夏荣。特朗普重返白宫大权在握后，新政令满天飞，全球应接不暇。台湾作为半导体重镇以及为主中国的太平洋第一岛链重要位置，自然也是随之七上八下。特朗普 2.0 美台关系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美国对半导体产业尤其是台积电的策略，另一个是一旦美中谈判正式登场，台湾会被当交易筹码还是美方坚定盟友。本次的中华世界就来谈一谈这个话题。我们注意到台湾政府对特朗普新政做出正面响应，首先是府院相关方面都表示要增加对美投资，接着赖清德总统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提出几项具体政策响应，包括国防预算将达到 GDP 的 3% 以上，扩大对美投资与采购，包括强化双方在 AI、 先进半导体等技术开发、制造合作。赖总统并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他说，
在半导体产业方面，我要强调，台湾作为全球最具实力的半导体大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来应对新的情势。面对川普总统对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关切，政府会审慎应对，强化台美沟通，增进彼此更多的理解。除了注意协助业者因应情势的挑战，我们更将提出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我们愿意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共同致力于打造更具韧性、多元化的半导体供应链，并运用尖端半导体的优势，建立 AI 晶片产业链全球联盟，以及高阶晶片关联产业民主供应链。面对川普政府各项新政，我们将秉持互惠双赢的精神，与美国政府保持紧密沟通的协商，让美方的新政府团队更完整了解台湾是美国重建制造业以及巩固高科技领导地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台美合作将创造共同的双赢。
在这些主张中，国防预算达 GDP 3% 是最具体的政策主张， AI、 先进半导体等技术开发、制造合作都还只是单方面提议，而全球半导体民主供应链伙伴倡议到底具体内涵是什么，怎么操作，都还像是漂浮在半空中。不过政府之前已对台积电两纳米先进制程赴美投资的禁令松口，国发基金也宣布协助半导体供应链赴美投资，这些都是对美国善意或被迫的表现。相较之下，日本首相石破茂2月7日访美时宣布对美投资额将扩大到10,000亿美元。虽然这个空前规模也可能流于画大饼， 但他也很具体地提出符合特朗普口味的方案，共同开发并进口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同时他和特朗普达成协议，让被拜登喊停的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案翻身，由收购转为投资，以打开僵局。石破茂安抚特朗普的手段，还有他手头上握有的筹码，看起来比赖清德高出一筹。未来台美可以具体谈出什么经贸合作方案，是台湾执政当局一大考验。至于台湾经济命脉的半导体相关产业，特朗普又再度点名台湾抢走美国芯片生意，扬言修改芯片法案补助条件。原本传出特朗普施压要台积电救英特尔，也有各种台积电救援方案出现在媒体上，包括买下英特尔芯片厂，技术入股英特尔，并负责经营芯片厂，只入股英特尔20%等等，但都未受到当事人证实。路透社也引述白宫人士的话称，特朗普不会同意让外国公司经营美国的芯片厂。台积电12日在美国召开的董事会也只通过资本预算超过171亿美金，但没有提出对美投资具体计划。对此，华尔街日报引述花旗集团分析师劳拉陈的报告指出，虽然英特尔和台积电看似做同样业务，但两者运作方式却不同。英特尔长期专注于制造自己设计的芯片，但台积电只是代工。英特尔工艺生态系设计方法和制造系统与台积电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差异将对英特尔潜在客户带来严重障碍。台积电过去一直对入主英特尔兴趣缺缺，原因之一就是在于两者过于异质。摩根大通也指出，台积电若非得要走这条路，需要获得多个利益相关方的重大让步与协议，包括政府、股东和客户。事实上，台积电管理层多次明确表示，由于晶圆厂布局、成本结构和组织文化的巨大差异，收购或运营外部晶圆厂并非公司的优先战略。因此，摩根大通认为台积电收购或运营英特尔晶圆厂的可能性极低，除非美国政府提供强有力的财政补贴，并对台积电的角色做出明确承诺，否则这种行动不大可能发生。 YouTube 频道上的科技博主白呀白针对台积电为何遭特朗普施压，台积电真的救得了英特尔吗，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
在芯片代工专业技术角度层面上，我们一般把半导体技术转移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窗口指导，也就是对一些特定的工艺技术部署或者某些设备调教来进行局部的优化和指导。另一种是技术移植，就是将一个已经成熟的生产工艺节点完全移植到一个全新的晶圆工厂。但是说实话，对于目前已经进入 ICU 的英特尔来说，这两种技术移植的方式都是不太可行的。如果台积电仅负责做窗口指导，对于现在已经病入膏肓的英特尔来说，说实话作用真的不大，也来不及了。如果是做技术移植，那情况则更加复杂和麻烦了。芯片制造工艺的转移啊，完全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拿产品端来说，如果把高通的一款芯片从三星代工转移到台积电来做代工，光一款芯片就需要重新流片、重新验证、重新优化等大量的环节，需要花上大半年的时间以及上亿的成本，更别说制造端的转移了。尤其是对台积电和英特尔两家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半导体制造巨头来说，这里面有大量的知识产权、大量的已经成体系的工艺特点、庞大的研发团队和项目部门。从英特尔 20A 到英特尔 4， 英特尔的技术路线说实话已经定型了，这个技术转移的难度可想而知是无比无比巨大的，完全不亚于啊，完全推倒重来啊。那么推倒重来，台积电为何不直接继续建设 AJ 厂呢？甚至不直接成立一个 USMC 的分部呢？ 这里面的逻辑啊是很简单的。那么既然从商业层面，从技术层面，台积电都完全没有必要去掺和到英特尔拆分这档子事情，那必然是一些政治上的因素啊，目前在牵扯着台积电去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甚至应该这么说，从这次董事会首次到美国举办呢，可以想象目前台积电所面临着的压力，不管是政策上还是政治上的一个压力啊，都是空前巨大的。那么台积电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吗？能够通过承诺扩大对美的投资而不去接手英特尔制造部门吗？那么这个烂摊子怎么去收拾呢？说实话，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英特尔这家企业本身对于西方科技的重要性啊，没有意识到川普这届政府对于自身利益的所求的强度啊。就现在情况来看，我觉得台积电自身很难有筹码和地位去和美国政府啊做讨价还价的工作。有朋友会说，台积电可以利用苹果、英伟达、高通这些客户对台积电的依赖程度，成本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啊等等，来增强其谈判的地位。也有朋友会说，台积电可以强调它的技术优势嘛，为其争取更加有利的谈判条件。说实话，这在过去民主党的时代，不知道大家看了哪吒二没有，民主党和里面的无量仙翁啊还是比较像的，比较道义贸然，但是有些时候啊还是讲一些道理的，会在明面上去顾及盟友的一些利益。但是现在川普政府可不是这个风格啊，可能和里面的东海龙王的风格比较像，你不给啊就别怪我来抢了。所以我个人判断，未来几年台积电的技术外流基本上很难去避免，什么竞业协议，什么 IPGA Covers 的产权法律保护手段，面对川普政府的一意孤行啊，作用都不会太大。
如果我们回顾英特尔议题如何成为白宫关注焦点，可以发现要归功于英特尔前执行长格尔辛格，他将英特尔经营困难操纵成美国国安问题，炒作民族主义，向美国政府要求补助。如今英特尔的存亡仿佛成了美国科技产业是否屹立不摇、能否领先全球的指标。但冷静来看问题，救英特尔是否就等于救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呢？据一位熟悉此议题的涉外高层人士指出，其实特朗普并不确知自己真正要什么，他只是不要先进芯片绝大多数在台湾生产。台湾政府也已承诺加大对美投资，也对先进制程赴美生产放行。如果能够通过有力的论述提出迎合特朗普的方案，加上低调合宜的公关操作，是有可能让特朗普接受对台积电较有利的解决方案，包括在美投资方式以及芯片课税问题。这就像石破茂破解了美国钢铁难题。特朗普就职一个月以来，他和副手万斯还有他倚重的官僚杀手马斯克就像不甘寂寞的网红，每天语不惊人死不休，让敌人和盟友都疲于阴影。但他毕竟是商人本色，如何说之以利又满足他当老大的虚荣感，日本首相石破茂已做了一次不错的示范，值得台湾政商界高层借鉴。以上是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健康时间》。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专题。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表示，加沙地带的紧急脊髓灰质炎，也就是小儿麻痹症的疫情响应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计划在2025年2月22号到26号开展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运动。这次接种活动将为59万名10岁以下的儿童接种新型口服脊髓灰质炎二型疫苗。加沙地区近期在废水样本中检测到脊髓灰质炎病毒，表明病毒已经在这个地区传播，儿童因此面临更大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免疫力低下或者没有免疫力的群体为病毒继续传播提供了机会，并且可能引发疾病。加上目前的环境，包括庇护所的过度拥挤以及严重受损的水、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基础设施，助长了粪口传播，为脊髓灰质炎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创造了理想条件。当前停火引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可能会加剧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的传播。2024年9月和10月，加沙地带成功开展了两轮疫苗接种，覆盖了超过 95% 的目标人群。可是病毒的存在仍然对加沙及整个地区免疫力低或者没有免疫力的儿童构成风险。2024年，卫生工作者在进入加沙中部、北部和南部的某些地区时，面临重大挑战。在冲突期间进入这些地区需要特别的协调。近期的停火意味着卫生工作者现在的通行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世卫组织表示，2024年8月，一个10个月大的儿童因为脊髓灰质炎致残以来，没有报告新增脊髓灰质炎病例。然而2024年12月和2025年1月在戴尔巴拉赫和汉尤尼斯采集的新环境样本确认了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检测到的病毒株与2024年7月在加沙地带发现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基因上相关联。即将开展的疫苗接种运动旨在覆盖所有10岁以下儿童，包括之前没有接种的儿童，以缩小免疫差距，并且终止这次疫情。使用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将有助于通过预防传播病毒来结束疫情，计划在4月份再进行一轮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接种。这次接种运动将由巴勒斯坦卫生部主导，并且在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以及其他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实施。世卫组织表示，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而且没有接种次数的上限，每剂疫苗都能够提供额外的保护，特别是在脊髓灰质炎爆发期间。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他们的合作伙伴欢迎近期的停火，并且呼吁达成持久和平的停火协议。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一种高度的传染性疾病，它主要通过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主要影响5岁以下儿童，但是成年人也可能受到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侵袭人体的神经系统，严重的时候会导致永久性的瘫痪，甚至威胁生命。在20世纪上半叶，脊髓灰质炎在全球范围内是一种严重的流行病，导致许多儿童瘫痪甚至死亡。美国病毒学家索尔克在1955年成功研发出一种通过注射的灭活疫苗，使得大规模预防成为可能。索尔克选择不申请专利，这一决定让疫苗得以更快的推广。索尔克的研究不仅使得脊髓灰质炎在全球范围内几乎被消灭，也为现代的疫苗学奠定了基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在生活最不稳定的地区，在冲突、自然灾害、人道主义危机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导致难以提供关键医疗保健的地区，脊髓灰质炎这一危及生命的疾病在继续肆虐。而在过去5年当中，这些地区常规儿童免疫接种率却从 75% 降到 70%， 远远低于社区免疫所需的 95%。 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卫生与健康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说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是可能的，望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韩国遭议会罢免总统尹新月首次出庭应讯叛乱罪指控。特朗普再批泽连斯基为独裁者，美国政界出现嘘声。特朗普预告最迟下月对木材、汽车和半导体等 产品进口加征关税。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军方合作，对澳大利亚东海岸中国海军舰艇活动进行监视。哈马斯向以色列交还四具人质遗体。中国首次参与日本福岛水产品取样。韩国国防部指朝鲜派兵援俄是欺骗性非人道行径。韩国政府就中国或解除限韩令消息表态。赖清德促与中国大陆高校交流要存有风险意识。嗨，FM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2月20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